讨论事项第五案，请大家翻到大本资料的51页哈。那这是一个止吐剂的给付规定修订案哈。那现行的药品给付规定呢，在我们7.2止吐剂里面呢，它有一个备注。那那个备注是为了说，要使用这些止吐剂呢，我们会去定义说哪些化疗药品叫做高致吐性，那哪些叫做中致吐性。那原先我们目前的给付规定是把共理会议已经同意的这些致吐性的那个化疗药物呢，是用正面表列的方式，那逐一一笔一笔的列在这个备注里面哈。那建议者是那个财团法人不公量基金会的核心治疗中心医院，就核心医院。那核心医院来建议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止吐剂的这个给付规定过了好几年了，我们也已经收载了很多新的化疗药品。那因为它是正面表列逐一列项的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有很多已经收载的这些化疗高致吐性的化疗药品没有把它列一的列在这些备注里面哈。那临床上事实上是有这样的需要的，所以核心医院就来建议我们要把这个止吐剂里面这些备注，应该要把健保已经有收载的药品通通都要详细的列在里面，要跟我们把它说列清楚这样哈。那大家翻到那个投影片的第五页哈，讨论53页哈。那我们稍微去估计了一下，就是说健保目前收载止吐剂呢，它大概有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 5-HT3 的这个拮抗剂，那在105年的医令大概是3.44亿，那另一类是 NK1 的这个拮抗剂，在105年的医令大概是1.74亿元哈。那我们去询问了相关医学会，那中华民国癌症医学会呢，他提出来的建议就是说，根据美国国家癌症资讯网还有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他们的使用指引哈，因为化疗药品所引起病人的这些恶心呕吐，其实是在做癌症治疗他们需要积极去控制的一个目标哈。那为了符合临床需求呢，那癌症医学会就建议说，我们确实是应该要修订我们的这个 7.2 止吐剂的这个备注的内容。那临床肿瘤医学会跟消化系外科医学会也都持相同的建议。那临床肿瘤医学会甚至建议我们就是按照那个目前 NCCN 就是美国国家癌症资讯网它的概览来做修改，那这样子可以让临床医师有多重的选择使用哈。那健保署讨论之后的意见是，我们也觉得应该要去做修订，因为我们其实共理会已经同意了很多新的化疗药品，那我们都没有把它逐一列项在那个止吐剂的备注里面哈。那而且恶心及呕吐它是这些癌症化疗它最主要的副作用之一，那国际间一些重要的指引呢，也都以控制这些化疗引起的恶心跟呕吐为他们治疗的目标哈。那同时由于就是说这个恶心跟呕吐这种发生的情形跟它的严重度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说它到底是用哪个药品，那药品的剂量跟它的施打时程还有它的途径还有这些病人它是本身的特性等等，都会影响到说那个化疗药品打下去病人到底吐不吐。那我们为了减少就是说对于我们已经收载的这些化疗药品呢，逐一一个一个去认定，那而且大家的认定的标准可能不一样，那跟病人特性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是建议就是直接参采这个台湾临床肿瘤医学会的建议哈，就是直接援引国际常用的 NCCN 的标准，那由临床医师依照该标准给予病人一些合适的止吐剂的治疗哈。那不过我们这边也排除就是说口服化疗药品的这一块，因为口服剂型的化疗药品它的药物动力学会受到病人的特性影响很大，不容易去区分它的致吐性，而且它没有一个疗程的概念哈。那通常病人用药的天数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同意事项里面我们是排除掉口服化疗这一块药物的哈。那因此中等上面的结论呢，我们建议的修订的给付规定的这个止吐剂的备注呢，建议把它修改为是在静脉注射癌症化疗药品的致吐性风险与剂量标准呢，我们就依照 NCCN 它最新版的治疗指引的内容这样子。那 CDE 有帮我们做一些财务评估，在投影片的11页到17页，那请大家参考。那中整以上我们做了5年的财务影响的预估呢，那这个也是只针对于就是静脉注射的化疗药品的部分哈。那因为有一些品项我们都列在上面，那整体的财务冲击呢会从第一年的大概6500万到第5年的9400万以上。
好，现在还是麻烦两位医师，那科久等了哈，麻烦科博士医师。
好，那这个案件主要是第一个，我想止吐药的规范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修了。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是五年还六年之前，好像有看过一次。不过那次其实主要是新的药物进来，所以对于它止吐这些化疗药物的制度性的认定，其实很久都没有移动。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现行的这些高止吐跟低止吐药物，其实它漏列了很多比较新的化学治疗药物。那这些比较新的化学治疗物，当然跟传统化学治疗物它的止吐性其实也有一定程度不一样。然后，那所以这次修本来是想说是不是照某一个版本去修，不过我们后来发现了，就是说第一个，其实药物的更新非常非常快。那如果我们今天多一个药物，那不仅仅是它本身的止吐会有影响，而且大家也看到说，其实止吐剂中止吐性跟高止吐性之间，还有可能因为化学治疗彼此本身的合并而产生它的止吐性可能会改变。比如说两个中止吐可能加起来就会变成高止吐，但是呢，中止吐可能有些药物在某些剂量以上的时候是高止吐，某些药物在某剂量以下的时候是低止吐。所以整体来讲变得很复杂。那当时本来想说是不是能够正面表列，不过正面表列会考虑到第一个刚才有一个很复杂的状况，其实我们并不见得能够完全就是说及时的 update。 那所以想说，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国外的 guideline， 那当时有考虑的几个 guideline 就包含 NCCN、 ESCO 还有 ESMO 的 guideline。 那当然有考虑过我们自己的 guideline， 不过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癌症治疗的这些止吐剂的 guideline 其实制定的速度比较慢，没有办法 update 到所有全新的化疗。那第二个是在国外的这些规范当中呢，其实 NCCN guideline 看起来是比较严格一点点的，那它唯一比较放松的地方是口服型。所以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定一个比较 update 的一个 guideline， 那又稍微可以严格一点，就是用 NCCN guideline， 然后排除所有口服型的化学治疗药物。主要是因为口服型的化学治疗药物它用可能时间是不一定的，而且它一吃可能会吃很久，那在这么久的时间当中都用止吐剂，其实他们的预算冲击不太确定。所以根据这样的版本，当算出来的结果当然是，我们增加大概是可能几千万到一亿左右。那不过我想大家在思考这个预算冲击的时候，可能要回来想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化疗药物，使用如果说他病人因为恶心、呕吐这些副作用，导致病人治疗的意愿或者治疗的时间有所延长，其实效果是会变差的。那效果变差的效果会是什么？对不起，病人就提早去用标靶。那我们标靶每年给付，现在应该超过100亿了吧？那这么多的钱，其实如果能够让病人延缓进入标靶治疗药物，那第一个预后会比较好，因为他在前面待的化疗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存活一定会比较高。那第二个可以相对去节省后面标靶药物的使用。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建议说，第一个，就放宽止吐药的使用。那为了 update 最新的一个治疗版本，所以采用比较严格的 NCCN， 然后排除它比较宽松的口服治疗的这一块。以上报告。
好，那麻烦邱副，是邱副就麻烦你。
是，刚刚柯医师已经报告过了。我在想，治疗的变化很大。现在有所谓的老人家的每一周打一次的轻度化疗，也有年轻人三个礼拜打高剂量的，也有的放射性治疗合并化学治疗，现在很多的种治疗都这样，实在没有办法用所谓正面表列这样一二三四五怎么样的时候，所以我想就是大概一个原则出来。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受苦的话绝对是病人，那个恶心呕吐绝对是在病人身上啊，所以这个我们想哦，就授权尽量有弹性的，大概有个原则规范就好了。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病人治疗的意愿哦，我们这么多年来健保这样，我们那个虽然那个 survival 就是生存有改善，癌症有在改善，我们认为有的改善到了一个顶点，是不是我们的治疗它没有办法做完，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一类的减少治疗副作用的，应该是一个，应该是 你如果把这个，
如果说我们可以让病人比较不会害怕治疗，不会去耽误治疗，或者是你这样的前面你花的这些很昂贵的治疗的药材，有它的意义了。要不然他打了两个疗程他不来了，啊，结果就中断，中断又恶化，那又从头来哦。那种意义对于治疗，对于所谓生存期延长的意义就不在。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应该在减少副作用方面，不要把它正面表列的太清楚，这没办法表列了。那每一个人的感受性也不一样啊，有人害喜会吐，有人害喜就不会吐，不会害喜，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赞成就是有一个 guideline 就好，不要有一个细则，这是我的意见。
好，谢谢梁医师。我记得邱副那时候在讲的时候说，病人看到你都叫你呕吐医师，是还是他们叫你什么一个绰号？
是最令人恶心的。
最令人恶心的，这你讲比较好。
没有，那时候我乳癌的病，
因为他专门帮忙治疗。
他打小红梅的时候，他说你是最，他说他很喜欢我，但是
看到你会恶心。好，谢谢大家聊。那您自己说，我才敢提出来。好，
这个要讲清楚。
我们讲清，我讲得很对，很清楚，是他自己说的。好，那个还是可以录音嘛？他刚刚发言可以录到音，我们最重要是有录下来。好，那下一案好吗，各位？